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其实，在开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平常会发朋友圈、发抖音吗？都会是吧？其实我看我的朋友圈也经常有朋友在发，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的互相点赞。其实我们看啊，就是我们人啊，真的是很需要就是别人的肯定和就是点的赞，也会感觉到这是别人对你发的图片、发的一些东西的肯定，也会感觉到心情都会很好。其实我们每个人，像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巴比，古代的人他们建造自己的巴别塔，要弘扬自己的名。我们现代的人，即使是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就是通过一些社交媒体别人的点赞肯定，来让我感觉到我们存在的价值感。即使是不发朋友圈的弟兄姐妹，不发抖音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我们深夜我们也想着我们在被同事被领导所肯定，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是一个从古到今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回答着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够好吗？我的存在有意义吗？我会不会消失的无声无息，什么都不剩？我们希望被别人所肯定。在几千年前，在士大地的平原上，一群人试图用他们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就是那座塔。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去做的，我们从中也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和教训。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相聚在这清晨的早晨。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本身是不配的，但你用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平安呼召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你话语中的一段经文，那是一群人努力要为自己立名的故事，也是一个破产的家庭白白的蒙你恩召拣选的故事。在进入这段故事之前，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主啊，我们每个人我们心里面我们都想被别人所肯定，我们希望被别人所肯定自己的价值，活在这世上的意义。我们也努力去付出努力，我们也努力去规划自己的家庭，规划自己的未来，但我们常常忘记了引领我们让我们站在这里的这一位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心并不像起初的那样爱你，并不像起初的那样去紧紧的跟随你。我们有时候也会跟随世上的潮流，也会想要像世俗人一样，求主你来原谅我们，怜悯我们。此时此刻，求主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运行在这场所里，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真实的看见我们自己，看见我们主自己那个想要为自己立名的渴望，直面自己的软弱，求主你的灵来在这里来陪伴我们，启发我们。感谢主，也怎么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在正式进入今天经文之前，我想请大家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大洪水退去之后的一个场景。诺亚一家人，一家八口，他们走出了方舟，上帝和他们立了彩虹之约，给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在流动弟兄上周讲的第十章，圣经密密麻麻地记载了诺亚三个儿子的后代，他们繁衍出了70个宗族和邦国，遍满全地。那是神的祝福应许在逐渐成就的情景。而我们今天的第十一章的1-9节则是解释了人类全体为什么他们会分散全地。圣经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士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天下人的言语都是一样，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啊？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作为家长经常要给孩子卷这种语言，卷英语，但他们的时候他们是说同一种语言的，没有翻译的折合，没有文化的误解，彼此完全能够互相的理解。 我突读这篇经文呢，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乌托邦的画面。但圣经下面告诉我们，当堕落的人类毫无障碍的团结在一起的时候，等待这个世界的不会是天堂。他们往哪里去呢？他们往东边迁移。东方这个词语在圣经的地理神学里往往不是一个好消息。该隐被逐出伊甸之后，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东方是背对神的方向。他们在示达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了下来。他们这一群人，一大群人，他们是从亚拉拉山脉上下来的，看到了平原，他们就是住了下来。我们应该通过前面的经文，我们应该知道上帝在洪水之后对诺亚说了什么呢？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一个往外走的命令，往外是一个分散扩张治理全地的使命。但他们停了下来，他们停在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不走了。这就是眼目的情欲。他们在，所以说停下来它其实并不是罪，但是他们停下来的动机决定了这讨不讨神的喜悦。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 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圣经在这里不是在记录一段建筑史，至少我们可以看见一种属灵的倾向。在圣经中，石头是神造的，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独特的纹理，它是天然的。人在用石头建造的时候，必须顺应那块石头本来的样子，必须接受那个天然的不规则。而砖块是人造的，经过人手加工，放进火窑里用烈火烧透，烧出来是标准的、整齐的、完全可以被控制的产品。当他们决定用砖代替石头，其实他们当时这就有一种思想，他们落地了。他们不是要用神给的，而是要用自己做的，因为神给的他们控制不了，而自己手上掌握的他们可以去控制它。其实这是一种对神的替换，但替换的很隐蔽，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觉得砖比石头更好用、更规整、更高效。其实我们今天做很多事也是这种逻辑，不是去反抗神，其实而是悄悄地把神给的换成自己能掌握的东西。他们拿石漆当灰泥，石漆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沥青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最大的功用是防水。我们知道这个巴别塔的时间线是在大洪水刚刚过去没有多久，彩虹还挂在天上，上帝明明已经应许说，我不再用洪水灭绝活物，但他们造塔用的是防水的材料。这个细节说明了什么呢？其实不需要任何解释，他们就是相信他们手里拿着防水的沥青，天上挂着神所立的彩虹，他们正相信自己手上的。他们心里面很恐惧，恐惧上帝再一次会用洪水洗净这世界，不信任神。其实这就是人性他对神最真实的态度。每个人其实都会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的，只是给自己默默加一份保障。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会祷告，但同时我们也会累积自己的安全感，生怕有一天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神没有来，没有施行拯救，我们还有备用方案。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做了四件事，建城、建塔、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城有城墙是为了防御，塔顶通天是为了宣告人的权利。当他们把城和塔死死地绑在一起时，他们在建造一道完整的、不需要神参与的世界。其实建城建塔本身并不是罪，他若是为了通过祭祀沟通与神敬拜后 神同意了，不是罪，但他们就是按人的意志，他们自己去做，他们要做到经济上自给自足，军事上固若金汤，宗教上自己掌管。其实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啊？经济、军事、宗教，这是完全由人来自己来掌管。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这就是人的城的最初的原型，也是启示录中那个最终极的巴比伦的属灵的发源地。他们试图用人造的砖块，在那个堕落的世界里强行搭建了一个属于人类自己的乌托邦。然后是动机，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感谢那位在洪水里保全他们的神，不是为了完成神对他们遍满地面的使命，是为了传扬我们的名。在这里，圣经没有做任何的评论，摩西没有说这是罪，没有说这是错的，就这样平静地把这几个字放在了那里。但每一个读到这里的弟兄姐妹都能感觉到那的重量，不是神的名，是我们的名。有位考古学家曾经说过，在 中东地区挖掘古代遗迹的时，常常发现许多古代王的石碑，石碑上刻着伟大的王、永远的王、万国之王、不可战胜的王。君王领袖的个人崇拜 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当年那些君王活着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敬畏他们，但今天除了少数研究历史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上一章我们才讲到的林路是见到巴别塔的，但是在圣经中并没有说。其实林路的君王这名字也是他的主代名，其实现在已经 很早有人读出来了。他们用尽全力想要留下名字，但到今天就连他们名字发音都没人会读了。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和合本上是音译的。其实这就是古代的一种巴别塔，这不是就是敬拜，是一种取代，人样取代神的位置。在巴别塔这对宏伟的建筑里，已经彻底没有神的位置了。其实这也是伊甸园里主持的那句你们变如神的试探，在这里，在巴别塔这里彻底变成了真实的肉眼可见的钻石工程。然后是最后半句，免得我们分散在地面上，他们建城是为了不分散，他们建塔是为了不分散，他们传扬自己的名也是为了不分散，所有的骄傲，所有的野心，所有的雄心壮志，最后都指向一个词，恐惧。他们怕什么？他们怕消失，他们怕被这个广阔的未知的世界吞没，怎么都不留不下来。他们怕有一天没有人记得他们来过，所以说他们说我们要建一座塔，高高的耸立在这座平原上，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存在过，我们的名字应该被记住。其实这也是骄傲和恐惧的关系，骄傲是人对恐惧最后的防线，外表越是不可一世，内心越是害怕。这座塔建得越高，说明他心里的那种恐惧的洞就挖得越深。神在创世纪第九章对挪亚一家的旨意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的心意是让人带着他的荣耀分散出去，但巴别塔这里的人却说，不，这太没有安全感了，我们要抱团，我们要建一座城，免得分散。这就是人的悖逆，试图用违背神旨意的方式来为自己建立安全感。如果你现在的事业正处在巅峰期，工作、家庭都很顺利，我们要为此感恩。但同样，我们也要查验自己内心的动机，是这些一切是神所赐的，还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带来的？动机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的心不对，动机不对，其实就在重演巴别塔的悲剧。他们最恐惧什么？分散。最终我们也看到第十章的结果，他们被分散到全地。一个人如果不服在神的恩典下，他用尽全力去做的每一个动作，最终都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力量。人在神的面前 根本没有靠自己成功避险，靠自己掌握自己人生的可能性。当时的士拉平原就处在自己的人类自我狂欢的顶点，他们不断的把巴别塔砌得更高更高，他们认为自己就可以宣扬自己的名了，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就在他们的工程进行到最热烈的时候，就在那一层层高塔一层层往上加的时候，圣经用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语打断了所有的喧嚣：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没有雷声闪电，没有天摇地动，但这句话是整句圣经里最具讽刺意义的一句话。人在下面喊什么呢？我们要建塔，建一座塔，塔顶通天。他们已经以为自己快要住到天了，整个士拉地平原的人都在往上看着，觉得那座塔已经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可以和至高者平起平坐的高度。然后神在哪里呢？神在天上往下看，看不见，所以神说：我要降临去探探。下班好。其实圣经说神是个灵，充满万有，他在天上其实是不用动的，就知道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那为什么偏偏神要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呢？因为摩西在这里用了一种拟人化的写法，嘲笑人类的狂妄。人以为自己造的塔太大了，连天都能够着了，连天能捅破了，但神却像一个看着地上蚂蚁搬家的大人，说他们在干什么，太小了，我得弯下腰去降临下去，才能看清他们手里攥着的那点泥巴。摩西没有说一句定罪的话语，但这极度的落差本身就已经把一切说清楚了。神降临了，他看见了什么？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很多读者读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就是人类联合起来搞建设，神为什么要去破坏他们呢？神是不是心胸太狭隘了？如果说我们把镜头，把历史的镜头往后拉几千年，看着当人真的达成同一种声音、同一种意志、毫无联合障碍的联合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古今中外，你看，在外国以前有那个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晓得的，他们的口号就是一个民族，一个领袖。消灭所有不同的声音，达到绝对的合一和顺服。其实那就是一种活生生的巴别塔。在我们的国家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像一些大跃进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神约束的一种人的绝对的联合、绝对的顺服，对人历史本身而言就是一种灾难。所以在这里，神不是嫉妒人，神是在人类被自己膨胀的罪恶彻底的炸碎之前按下了暂停键。如果全人类都在这座塔下彻底的抱团、彻底的败坏，那么上帝在伊甸园里定下的那个救赎的计划，那条最终要诞生出救赎的生命线，就会被这座罪恶的帝国彻底吞没。神不允许人的骄傲摧毁他的应许，人的城是必须挺攻，于是神出手了。我们可以看，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就这样，没有洪水，没有烈火，没有地震，神只是动了言语，辩论了就这么一件小事。其实在这里，摩西又藏着极其精妙的文字游戏。人说：来吧，我们要做砖。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其实在希伯来文语里，做砖这个词和辩论这个词用的是同样的三个辅音字母，只是顺序不一样。在这里神把顺序颠倒了一下， 摩西在这里用引用了这个小游戏，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在说人引以为傲的那块砖，那你们觉得代表了人类智慧和进步的砖，神只是把字母顺序一换，它就成了你们的混乱。这其实是有点小幽默，也是一种权威的宣告。人在神眼，人算什么呢？一夜之间，那这包钟头要钻，手下的工人听不懂了，图纸没人能读懂了，指令说出去，所有的工人都一脸茫然，然后合作崩溃了，工程停了，人群开始四散了，没有一块砖被摧毁，没有一个人被击杀。就这样，巴别就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出名的烂尾工程之一。而且巴别这个词语在当时的巴比伦，就在巴比塔下这群人他们的言语体系中，他们是被叫做，意思是神之门。当时的人统一的言语中，这是神之门巴别。人骄傲地宣布，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砌起一扇通天的神之门。但是在圣经的言语中，在圣经的希伯来言语中，巴别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混乱。这就是人类骄傲的最终结局。人费尽心血，用尽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技术，试图给自己打造一扇神之门，以为能换来绝对的安全和绝对的荣耀。但在上帝眼里，一切没有建在基督磐石上的工程，哪怕外表再宏伟再光鲜，它的底色只有两个字，混乱。今天我们同样是在生活中，我们用事业，用成就，用孩子，也会给自己建一扇所谓的神之门。但神在这里说，如果你里面没有那位真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你耗尽一生建起来的不过是一团随时会倒塌下来的混乱。当时的人，他们要一个名字，一个伟大的名字，一个能被千古传颂的名字。他们也确实留下了一个名字，但那个名字不是他们要的，那个名字是神给的。他们要的名字是伟大，神给的名字是混乱。几千年后，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还记得这个词，每日读到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巴别塔。但我们记得这个名字，不是因为那座塔有多么的高，不是因为那座城市有多么的辉煌，我们记得巴别是因为那是人类骄傲最彻底失败的地方。人想要为自己立的名，最终是由神来命名的。所以神亲自推倒了人类骄傲的巴别塔，这个看似严厉的审判，其实包裹着极深极深的怜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可能是自己的工作，可能是自己的身体，可能是自己的家庭。对我们每个人个人而言，可能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巴别塔，是不能去失败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证明，所有的安全感都绑定在上面，然后他有一天，他真的出了问题了，他倒塌了。你站在那片废墟里，可能觉得这是彻底的失败，你觉得神没有去爱你。但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经文光照那一片倒塌的废墟，也许那根本不是失败，那是神在强行拆除你的偶像。神不让你继续建那座塔，是因为神比你更清楚那条路的尽头是什么，那不是你渴望的城中，那是一个没有通风口的牢笼。我记得有一次讲到讲台上，有一位传道人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过年拜年的时候不要跟人讲祝你万事如意，那其实这是不好的。人心中真正万事如意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有神的。你会觉得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运气很好，自己想什么能做到什么，其实人会把自己神从自己心中挪开。 所以有时候神会放任我们心中我们所骄傲的所倚靠的一些事，无论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工作还是自己的婚姻还是家庭还是自己孩子的教养上，他允许你在这上面跌倒，允许你在这方面流泪，他是为了让你知道不要把虚假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上面。神不让一个人去践踏，不是让我们去站在这废墟里去等死，而是有恩典的预备。好，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其实又是一座 很长很长的家谱。第十节开始，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 两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然后是一长串的名字，一长串的数字，他们生了活了多少年，生了下谁，活了多少年。走到这里时候，我们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想跳过去的，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这里要插入一份家谱呢？因为神要宣告一件事情，当人在明面上大声践踏，高声喊着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时，神在历史的暗流中做了另外一件事情，神在选人。这是份家谱，不是一份无聊的人口记录，它是一条线，一条带着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所立下的那个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在历史的废墟底下，一代一代往前走的生命线。我们可以看看这份家谱本身，家谱本身是其实有一份极其浓厚的信息，我们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从创世纪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当时的人的寿命在持续的断崖式的下跌。洪水以前人活了多久？亚当活了930岁，马土萨拉活了969岁，闪活了600岁，然后就一代一代，希伯活了464岁，然后到了希路活了230岁，拿鹤活了148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年龄一代比一代短，死亡的权势在一代一代的加重。拉着在伊甸园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咒诅，在历史里越来越真实的彰显它的重量。这一份家谱每一行都是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生命，每一段生命都在死亡里结束。没有英雄，没有奇迹，也没有转机，就是一代人活了生了谁然后就死了。最后家谱的镜头慢慢的缩小，慢慢缩小，定着在一个叫做塔拉的人身上。圣经中的用27到32用了短短的几节话描述了这个家庭。塔拉有三个儿子，亚伯兰、拿赫、哈兰。介绍完这三个儿子之后，圣经立刻说哈兰死在他父亲塔拉之前，死在本地加勒底的乌尔，白发人送黑发人。哈兰死的时候已经有了可以嫁人的女儿，塔拉失去的是一个成年的儿子，这个痛是很深的痛，丧子之痛。拿赫娶了哈兰的女儿密加，他们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家族内部是进行通婚的，塔拉这个家庭被死死的困在了自己封闭的小圈子里。不仅如此，约书亚记24章说得很清楚，他们住在加勒底的乌尔，是古代近东月亮神崇拜的中心。塔拉是一个侍奉假神的异教徒。在30节，圣经又砸下了一句让人窒息的话语：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就这一句话，在那个时代，女人不能生育，意味着家族的传承断了。不要说在古代了，其实在现代社会，很多女性不能生育，一样会有非常大的被歧视。他们在当时，女人不生育，代表着家族的传承断了， 意味着神对挪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祝福没有落在他的身上，意味着他的名字将随着死亡彻底的消失。他的生命在他的时代的所有标准里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现在我们把他那一家人的画面完整的看一遍，儿子早逝，家族封闭，祖辈拜偶像，他自己也是拜偶像的，儿媳不孕，这是一个在属灵上死透了，在肉体上也没有任何指望，在神的应许上已经断了线的 家庭。塔拉带着亚伯兰一家离开了乌尔，但他们走到哈兰就停下来，塔拉死在了哈兰，享年205岁。他出发了但停在了半路，塔拉这个人的一生没有抵达，没有完成，没有名字被传扬。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在十一章的家谱里，从闪到亚法撒到塔拉，整整九代人，神一直没有说话，看着寿命一代一代的缩短，看着死亡的阴影一代一代的加深，看着塔拉那个家庭现在属灵的彻底的破产里停在了半路，神没有说任何的话。整个世界似乎都要在十一章巴别塔的混乱和闪塔拉家族的死亡阴影里彻底的沉沦，没有任何出路，没有任何的指望。但就在这时候，紧接着第十二章第一节，神开口了。我们可以看、第一节，不是说亚伯兰寻求耶和华，不是说亚伯兰悔改归向神，也不是说亚伯兰经过多年的追求，终于找到了真神。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当初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经常讲啊，是我选择了基督教，是我选择了基督信仰，我对比了好几个宗教，还是基督教最有爱。其实在这里经文很明白讲，不是的。圣经说的话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其实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从巴别塔到加普，人一直在说话，来吧我们要做砖，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来吧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人一直在说，人一直在计划，人一直在建造，人一直在证明自己，结果呢留下来的只有混乱。然后到了第十二章，在人所有的声音都失败之后，神说话了，而神一开口，历史就迎来了翻页。不是亚伯兰找到了神，是神找到了亚伯兰，不是亚伯兰配得拣选，是神主动施恩，不是一个近前人的见证开始了，而是救恩历史的新篇章开始了。这就是恩典，恩典永远不是人往上爬终于摸到了神，不是说人选择去跟随神，而是恩典永远是神主动向下临到一个根本爬不上来的人。像亚伯兰，他的家庭，他当时属灵状况，如果说按照我们不管是东方的教会还是西方的现代教会，你要选择教会的同工执事服侍的人，他是绝对不符合标准的，绝对不能让他去服侍的，家里一团糟。如果我们把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塔和第十二章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神在做一个极其奇妙的翻转。神用给亚伯兰的应许精准的回应了巴别塔的三个方面。巴别塔的人说我们要抱团免得分散，他们死死的缩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和安全堡垒里，但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神在对这个当时已经75岁的老人说，从你给自己建的城里走出来，进入那个未知的只能单单仰望我的世界里去。所以说信仰跟随是从放下自己手中的砖开始的。巴别塔的人说 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我们要靠自己通天。但神对亚这个停在半路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亚伯兰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不需要通天，天亲自向你敞开了。巴别塔的结局是什么呢？是变乱。人类因为想要高举自己，最终给权力带来了撕裂、混乱和咒诅。万族彼此言语不通，彼此的习俗最后都是互相之间不统一的。但在第十二章第三节的时候，神对亚伯兰说了第三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宏大的救赎计划。在巴别塔，人类的骄傲把万族都带入了深深的咒诅和分裂中，他们的言语、他们的习俗、他们的肤色全部都分裂了，万族互相之间的彼此再也难以融合。但在这个破产的拜偶像的亚伯兰的家族里，神说，我要从你这个绝望的家庭里伸出一条血脉，借着这条血脉，我要把在巴别塔欠下的债还清，我要把在因巴别塔而撕裂的万族重新带回真正的祝福里。其实读到这里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问题，神凭什么，凭什么一个拜偶像停在半路，连生育指望都没有的一个家庭，一个人，一个可能会也会跟随他拉去拜偶像的一个亚伯兰，能听见神说，我必叫你的名伟大呢？如果神是公义的，那他怎么能不审判人的骄傲，反而赐下恩典呢？如果说不解决这个问题，福音就成了廉价的安慰。巴别塔的本质是敬拜的问题，人在借着塔宣建造塔宣告，我要决定我是谁，我要定义我的价值，我要自己去做通天。这其实就是伊甸园里那句，你们便如神的从也，人抢夺了神的位置，罪必须被审判。问题是谁来承担这个审判？这就是十字架真正进入历史的位置。巴别塔的人喊着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但那位真正拥有超乎万民之上的主却甘愿取了奴仆的形象。巴别塔的人，他们想往上爬，他们想建高塔，想要与天平齐，而主耶稣却从天而降，从天上高天之上亲自的降下来，亲自成为那条道路。巴别塔上面人攥紧砖块往上慢慢的砌，喊着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但在哥勒他上，在哥勒他山上，那位超乎万民之上的主张开双手，被人把钉子钉进去，钉在石架之上，头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别人给他贴的名字，犹太人的王。一边是人拼命要立自己的名，一边是神的儿子甘愿让自己的名被羞辱，而那的羞辱本来就是你我所该承受的。为什么十字架一定会发生在营外？因为他被赶出了人的城，去承担了建塔之人真正该受的结局。巴别塔的人最怕的是分散，但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却替我们经历了最深的分散与隔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所听到的福音，从来不是说神轻轻松松原谅了你我，而是有人替你我承受了那座塔倒塌时的审判。这就是神为什么白白恩待亚伯拉罕，也能恩待你我？因为你我的名字不再建立在自己的手上，不再建立在自己手所做的功上，而是建在基督已经完成的义上。那么，十字架真正释放了什么呢？不是说命令你和我以后再也不要建塔了，因为我们人堕落的肉体拆毁了这座塔，明天还会建那座塔。 真正的释放是你和我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值得存在，因为在十字架上基督已经替你我满足了神公义的一切要求。所以今天哪怕你手里的砖碎了，哪怕我们的哪怕你的塔塌了，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陷入了困境中，做的一败涂地了，哪怕在不被这些公司的领导所认可，但在基督里你的名字已经被天父永远的纪念，那才是离我真正不会倒塌的塔，不会倒塌的城。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的神他推倒我们身上那一座必然倒塌的巴别塔，不是降灾祸，而是为了把我离我安放在基督这一块永远的磐石之上，这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不是让你我在属肉体的骄傲中走向毁灭，走向自义，而是借着十字架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指望。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台下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处在怎样的光景中，可能是顺境，可能是逆境，如果是顺境，我们向神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带领所祝福的；如果是逆境，我们仍然向神献上感恩，因为这神他有他自己的，他有他的美好的计划，在当时或许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神他已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代赎显明了他的心，他爱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名字他必亲自的接力，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跟随他，放下我们手中的自义，而紧紧的跟随着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我们以一首诗歌作为回应。